从古至今，很多人都认为海洋是不流动的一潭死水。其实，海洋是一个循环流动系统，底层海水的流动被称之为洋流。直到20世纪，人们仍然认为海洋深处没有洋流存在。后来经过一系列研究，证实南大西洋海底有洋流存在，但因为缺乏直接依据，仍然被怀疑。60年代中期，科学家们借助于现代摄影技术，发现海洋深处有涟漪和被冲刷的现象，透过涟漪观察到洋流冲击海底沉积物的现象，海底洋流的存在被最终证实。美国科学家毛瑞是海洋航道的发现者，他从海洋之中详细研究海上的风向和洋流情况，从中归纳出了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，成为日后国际公认的航道的基础。毛瑞所著的《海洋物理学》仍是当今研究季风与洋流相互关系的基本教科书之一，是他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和洋流的相互作用，使海洋成为了循环不息的系统。富有启迪意义的是，毛瑞关于海洋航道的灵感是来自于圣经的启示。有关毛瑞生平的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：有一次毛瑞卧病在床，每天晚上都由他儿子读圣经给他听。有一天晚上，当他儿子读到诗篇第8篇第8节中说，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时，他猛然联想到海底航道问题。他说，如果上帝说大海中有航道存在，那么我病愈以后一定要把它们找出来。毛瑞于1873年去世，毛瑞的故乡维吉尼亚州于1923年在首府为他建立了纪念碑，碑文载明毛瑞的灵感源于圣经。1820年，哥本哈根的物理学教授奥斯特发现，如果让电流从一只悬挂的磁针旁通过，磁针会发生转动。他的发现传到巴黎以后，法国物理学家安培立刻想到电流与磁铁应是同等的，他用实验来证明其想法。两条通电的导线会因为电流方向的相反或相同而吸引或排斥。安培的实验又启发了英国科学家法拉第，他想，既然电流有磁性效用，磁铁也应该产生电流。经过数十年的努力，他的实验成功，为日后电动机和发电机的问世奠定了理论基础。1864年，数学家马克思韦用数学证明任何电或磁的改变都会向空间放出能量，这一能量以波的形式传递，其中电的方向与磁的方向相互垂直，而它们又与前进方向垂直，并证明它们在真空中传递的速度等于光速，这一波被称为电磁波。1887年，赫兹用震荡电路放射出电磁波，支持了马克思韦的光电理论。1896年，意大利人马可尼首次用人造电磁波传递信息，建立了第一座无线电发射和接收电台。在古代，人们对电磁的知识是相当贫乏的，直到1749年富兰克林才提出闪电是电荷流动的假说，并于1753年做了他那著名的风筝试验，借连接风筝的铜线把云层中的电荷引进实验室。可是远在3000多年以前，圣经就预言了无线电通讯的科学成果。圣经说， 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，使他对你说，我们在这里。那个时代，人来描述电磁波，唯一的可能是闪电。事实上，闪电所放出的电光就是电磁波。约伯记的这一句经文也可以解释为用电和磁来传递信息，比马可尼早数十年，摩尔斯于1844年成功地借用有线电报传递的信息。人类首次用有线电报所传递的话是圣经中的一句经文，上面写道，谁不知道那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？随着科学的深入发展，人们发现约伯记38章第35节的经文包含着更深刻的意义。电磁波可用电子加速的方法制造，也可以由原子内部的电子发出。原子核所含的质子数决定了核外电子轨道半径，在不同半径的轨道上运行的电子所具有的势能各不相同。激发电子由一个轨道跳到另外一个轨道时，所发出的电磁波的波长也不相同。分析其波长，就知道是什么元素了。科学家们正是通过分析其他星球所放射的电磁波，来了解该星球有何种元素的。另外，红移现象告诉我们，当一个星球远离地球而去的时候，它所放射到地球的可见光的波长会变长，即向红光方向移动，反之也是一样。这样，测定其电磁波波长的变化，我们便可以知道该星球是以何种速度离开或接近地球了。所以，物体所发射的电磁波，不仅可以告诉我们它们是谁，而且还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向什么方向运动。想想电磁波在宏观和微观上的这种指示功能，再来读一读约伯记第38章第35节的经文，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，使他对你说，我们在这里时，神的智慧是多么令人赞叹啊。割礼是圣经中记载的仪式，男婴出生后第8天要割去生殖器的包皮，作为以色列民族与神建立誓约的标记。圣经记载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为儿子以撒行割礼，圣经说，以撒生下来第8日，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。割礼不仅有属灵的意义，是要除掉以色列人及其后裔心中的污秽，而且在医学上也是有益的。包皮垢菌与女性子宫颈癌的发生有密切关系。有人统计过，非犹太妇女得子宫颈癌的几率比犹太妇女高出近10%。但是割礼为何要在出生后第8日进行呢？圣经没有解释理由，只是说是神吩咐的。直到近年，这个谜底才算被揭开。20世纪50年代初期，科学家在食品当中发现了一种物质，被称为是维生素 K， 可以防止婴儿出血。因为维生素 K 可以促进血凝素在肝脏合成，维生素 K 可以由人体小肠内的细菌合成。由于新生婴儿小肠内的细菌不多，缺乏维生素 K， 血凝素含量相对减少，所以容易引起出血。科学家们进一步研究出婴儿在发育过程当中维生素 K 的合成情况时，发现了婴儿出生第3天，血液当中血凝素的浓度只有正常值的30%，而到第8天便达到110%，然后再降回到正常的浓度。考虑到3-4千年以前那种缺医少药的远古年代，婴儿出生后第8天试行割礼的最好时机，可见神对世人的爱 是这样的无微不至。圣经中关于科学的预见，从天文到地理，从陆地到海洋，从动植物到人类，涉及面广，丰富多彩。像地球的浮动和转动，地球的风向系统和水的循环，都是极为宏观的现象，非高居于地球之上，不得窥其全貌。电磁波的特性，血凝素的功能，也只有物理学、医学发展到今天方能阐明。然而几千年前，人们既无飞机、雷达，也不能发射卫星、飞船，更不知细菌、维生素、电磁为何物。在那个时代写下的圣经，怎能如此清晰准确地揭示这些自然现象的本来面目呢？这再次无可辩驳地说明，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语，使我们清楚地知道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，是自然科学家的研究灵感的源头。